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先来读雅各书的第二章的8到13节。雅各书第二章8到13节。我们这一次姐妹先读啊，因为姐妹经常是读啊双数节。我们请姐妹先读啊8章第8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人民原是向审判夸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明白你的话，你的话真的是充满着智慧，也充满着能力，也充满着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生命之道。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泼的啊，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对你真理的明白当中，以至于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个蛮有喜乐平安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啊，无论是从人来的，无论是从事情来的，也问是从我们自己的困惑来的。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将余下的时间交给你。我无论是听的讲的，我们都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做工。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得到教训，我们明白之后，我们真的向主献上感恩。主真的是看顾你的百姓，愿意你的百姓能够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如果上周如果你有来的话，我们分享的是雅各书的2章的1到7节。那我们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分享雅各告诉我们不可以偏待人，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不要以外貌待人。但是我们看到里面雅各有更丰盛的意思，更丰富的意思是不要活在一种偏待人的生活的里面。因为他不以外貌待人，他用的是一个名词，那是一个很复数的一个名词，所以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活在下面所要讲的这种嫌贫爱富的这样的一种偏待人当中，而是我们活在各样的偏待人的当中。那我们也举了一些的例子，那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雅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可偏待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偏待人，我们在各样的偏待人当中。那他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来聚会怎么样子对待这个富人，还有怎么样子对待穷人，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一段不是只是说我们不能嫌贫爱富，而是告诉我们这是只是众多例子当中的一个。所以当雅各最后面在说，这就是你们嫌贫爱富，这就是你们偏待人，所以他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带着恶意的审判官。那他接下来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做带着恶意的审判官。那如果你读那一段的话，你知道雅各就说，穷人神拣选了穷人，然后呢使他们在信上富足，然后呢又使他们成为 神的国的继承人，就是让他们成为爱神的人。所以这是神所宝贵的一群人，虽然他们在地上没有什么物质啊，在物质上不丰富，是很贫穷的，但是他们有各样的啊，在神所得来的那些的恩典。有些弟兄会发现说，哎，这一段不是讲到说神不偏待这个穷人，然后呢神然后呢不偏待穷人吗？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一段是神说到是不偏待穷，神不偏待穷人的话，那么后面的两节就说到雅各怎么样说到这些妇人有多么的坏，那么这有就有个难处。为什么？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不可偏待人，但是如果你觉得哦，这一段是讲的是神不偏待穷人的话，那么有个误解，就是雅各把这些妇人讲得这么坏，那么是不是神不喜欢这些妇人呢？是不是神不去拣选这些妇人呢？不是的，而是神要告诉这些人，或者告诉我们，不可以偏待人，因为穷人是神所宝贵的，穷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宝贵的，你怎么敢去轻视他呢？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富人对你们这么不好，但是你们仍然的会去优待他，他对你们这么的不好，去告你们，去强迫你们，去压迫你们，然后呢去不尊重你们的所信的这位主，但是你们却仍然的这样的来尊重他们，来这样子的偏待他们。你可以知道这个是我们里面多么的一种带着恶意，多么带着恶意的一种偏待。你明明知道这些穷人是神所宝贵的，是神所宝贝的人，但是我们仍然的要去这样做。这些妇人对我们这么的不好，甚至来逼迫我们，甚至来不尊重我们所信的主，但是你却仍然的这样的来偏待他，这里面是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基督徒，雅各说的不是外邦人，他说的是基督徒的光景。基督徒是这么的一个光景，在这样可怕的光景里面。所以我想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第八节，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雅各没有继续的来说到啊，你们是怎么怎么的不好，没有继续的说到你们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个，而是他指出了他们问题的所在，也给他们一个解方，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当弟兄姐妹你看到啊，我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是这么带着恶意的去偏待人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一节就告诉我们，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雅各给出了一个方向和解方，应该怎么办？这一节会有一点难懂，因为如果你从中文的翻译的话，它是把经上记得说放在前面，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把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是放在最前面的。然后呢，所以比较通顺的照着英文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你们能切实施行出圣经中所记要爱人如己这条至尊律法，你们就做对了。所以他说到是 如果你们能切实行出圣经中所记爱人如己这条至尊律法，你们就做对了。所以这里有说到的三个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用三个的问题来解释这一节的经文。我盼望今天能把这一节的经文讲清楚。为什么这一节的经文这么的重要？因为这一节经文是承上启下，如果当我们不明白这一节的经文的话，我们底下的那一些都有很多的误解。你会看到里面有说到审判，接下来有说到罪，然后说到犯罪，然后说到不怜悯，说到不怜悯的审判。当我们不明白这一节里面的雅各所要讲的意思的话，那么底下的时候我们都会误解。我们要知道这一节从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所有的接下来的都是为着基督徒讲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上次我们也说到，这里说到是我们对主有信仰的人，那么就是证明是主的门徒，所以他是对着主的门徒说的。第二点，他不仅只是对着主的门徒说，对我们所有的主的门徒说，而且这封信是写给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写给已经信主了的犹太人。所以这封信的读者又有另外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是犹太的基督徒。那么对犹太的基督徒来说，律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一节的话，那么底下很多节你都会觉得是很 confused。 所以我盼望当我们把今天的这一节讲清楚之后，我们底下就很容易明白他要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所花的时间就在第八节的里面。所以我们会用三个的问题来解答这一节经文。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爱人如己，什么叫爱人如己。第二个，至尊的律法是什么意思。第三个，既然雅各说你们遵行这至尊的律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遵行这至尊的律法。弟兄姐妹，什么叫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如己？我们常常说，我们也常常的讲，但是当我查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仔细去想爱人如己到底是什么。爱所有人吗？爱人像爱自己？如果是你很爱的人的话，是你的，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那个爱人的话，你真的能够爱人如己。但是这里的人只是说到爱人而已吗？爱人如己，在圣经当中，爱人如己在旧约里面，或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圣经所记要爱人如己。那么这里的圣经呢，是指的在利未记的十九章的第十八节，那里有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爱人如己在中文就是说到是爱人如己，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就说到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哦，这个有点不一样哦，爱人跟爱你的邻舍。所以英文的话他说是爱你的邻舍如己。谁是你的邻舍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你的邻舍呢？如果你要爱人如己的话，那么这个邻舍是谁呢？是你的邻居，住在旁边的人， 神要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当主耶稣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他就有说那个律法师就有说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谁是他的邻舍？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没有人救他，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了，然后救了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撒玛利亚人当这个被强盗伤害的人，这个受害者，他出去的时候，他有没有预料到他会受到强盗的伤害呢？没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当他那一天出门的时候，他有没有预料到他会遇到这么一个这样一个被强盗伤害的人呢？没有。所以这里说到的谁是我的邻舍，有一个概念，就是不一定是我们的熟人，也不一定是我们认识的人。所以有人就做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爱邻舍，什么是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实在接触到的那个人，他或者他的需要要求我们来为他付出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去服侍。因为神让我们在某一个时间遇到这个人，所以邻舍的概念就是非常的宽泛。他有可能是基督徒，有可能是非基督徒，有可能是陌生人，有可能是你的熟人，有可能是穷人，有可能是富人，是我们爱的人，当然有可能包括我们的仇敌，我们不喜欢的人。邻舍就是那个在你旁边的那个人。那么爱你的邻舍是怎么样的？像爱你自己一样啊，这个就很有挑战性了。圣经用爱你自己的这个标准要求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爱你自己，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你的邻舍。因为神很清楚我们人有这样一个本性，就是一个人他在正常的那个情况下的时候，他在很通常的情况下的时候，他最爱的人是谁？你最爱的人是谁？你最爱的人是谁？我们最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人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当我们堕落，犯罪堕落之后，我们最重要最爱的那个人其实就我们自己。但是主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什么？你要怎么爱你的邻舍呢？那个程度，那个怎么样的一个多爱呢？就是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他。主要我们用自己的爱来衡量对我们邻舍的爱，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爱是最强烈的。如果我们用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的话，去这样甘心乐意的话，那这个叫爱人，爱你的邻舍如己。 所以有人说，他说我们爱自己，我们要同样的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如何深切的关心和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同样的关心和保护对待我们的邻舍。所以在圣经以弗所书那里也有说到，他说丈夫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沉重，要爱人如己，这个很难，是不是？ OK， 还有更难的。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分享第二个问题，就是这里说到一个词叫做自尊的律法。自尊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当中，如果包括在圣经里面用到的几次的话，都是指的跟王有关的，或者是说跟王室有关的。所以这里可以说到一个什么字呢？就是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律法是王的律法。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所以是王所颁布的律法，是从王而来的命令，带着王的权柄。那么当王颁下一个律法和权柄的时候，颁下一个律法的时候，他的百姓要不要遵守？要不要遵守？当这个国家澳洲的法律有一条法律下来的时候，澳洲的这些百姓要不要遵守？都要遵守。所以在以斯帖记那里有说，当亚哈随的王他颁布一个命令的时候，用王的戒指盖上去，奉王的命来写这个谕旨，人不能废除。所以只要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百姓他都要遵守。爱人如己，这是一个自尊的律法，这也是一个王的律法，所以是每个他的百姓都要遵守。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神的百姓，那么你就有责任有义务去遵守他的律法。那么主重视这个律法。所以你刚才我们读到在旧约当中，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他提到要爱人如己，但是在新约当中是谁最多提到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呢？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提到非常多次要爱人如己。他提到两个诫命，一个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一个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的主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律法，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是非常的重要，主非常的重视。第二，为什么这个爱的律法这么的重要呢？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八到十节，他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我有个问题，新约的弟兄姐妹，当你得救了之后，你还需不需要遵守律法？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还需不需要遵守律法？需要遵守？不需要遵守？要，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所以我上一次问两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就一个要一个不要。你觉得要不要？ 为什么要？这里就很清楚说到，这有一个爱的律法，是不是？爱人如己，你们要遵守这条律法，是不是？那么这里跟摩西律法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你要知道，这里的律法到底指的是哪个律法？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不需要再遵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今天我们没有守安息日吗？今天你没有给你的孩子受割礼吗？对不对？你没有去宰杀这些羊啊、牛啊、鸽子啊，去献祭吗？对不对？你没有去过这些节吗？对不对？你没有在守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神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律法，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在新约当中呢？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说到，这个至尊的律法是什么？这个至尊律法是爱人如己，这个爱的律法。所以基督徒不是新约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去遵守任何的律法，不是说你信主之后你就什么事情你就自由了，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限制你了，不是的。这位天国的君王今天在这一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虽然我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了，但是我们有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刚才读到的罗马书那里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等等等等的这一些，旧约是这样记载，但是在新约里面，神用一句话就简单的来把它归纳总结起来，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当你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你就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这里说到是在新约的基督徒不是没有律法的限制，我们活在一个新的律法的底下啊，但我们后面会讲这个律法跟摩西的律法会有什么不一样。神给我们一个爱的诫命，这个爱的诫命能够让我们去处理所有神在旧约当中所记载的这些律法条规，来处理这些人际的关系，甚至包括我们这一段所要讲的偏待人。如果你真的是爱人如己的话，你就不会去偏待人，爱是不会去加害人的。OK， 我们要来看一节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七章第六节。罗马书的七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OK， 所以这里说到说，我们已经在从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那么这个律法是指什么？这是指摩西的律法。我们不再需要去做这些摩西告诉我们，或者是现今的以色列人他们有613条的这些规条他们要去守，我们不再去守你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不可以做那个事情，而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恩典，是我们有圣灵的一个的新的如果你看英文是圣灵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法，一个新样。那我们不再照着遗文的旧样，就是不再照着摩西写下来那个旧样。基督徒，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如果你去查《生命记》第27章的时候，当摩西要 要快走的时候，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他说，当你们过约旦河，当你们到牛奶蜜之地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弄几块石头，抹上灰，把所有的神的这一些的条规，这一些的神的律法，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在这个石头的上面。然后你们神有给他命令说，你们要常常的去默想，常常的明白神的话，而且要常常去遵行。但是神在耶利米书那里有说到说，我要跟以色列人立新约，神的律法接下来不是在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摩西的律法今天没有消失，摩西律法的要求也没有消失，摩西的律法当初要一直写下来，写在纸上，写在石头上，要每个人要去认真的去学，去记，去遵行。但是神在新约里面的话，给我们一个恩典是，这个律法是写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律法是写在你的心板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再照着神照着摩西的律法这样一条一条一条的，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圣灵给你不断的提醒，给你不断的一个的提醒给你真理的提醒。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在外面，我不再做这个，我们不用再做那个。所以神说，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要守外在的这条规是用字写下来的，但是神的律法是内在的，生命性的。另外一点，神在旧约到新约，神对律法的要求没有改变。神在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对这些百姓的要求，圣洁的要求，同样的在新约里面其实没有改变，我们新约也照样要去施行这些的律法，只是不再是这些条规，不再是这些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这个，我们要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好，之前我用这么长的时间来把这个基础打好了，那我们要来知道问一个可能你也会问的问题，如果这个律法是王的律法，如果这个律法是神所赐下的，但是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己做不到，你做得到吗？做不到。那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有一种场景，跟这些犹太人一样，摩西的律法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在这里的时候神同样给我们一个律法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三到第四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到第四节。 OK， 我们来一起读。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圣肉体只随从圣灵的神身上。 OK， 我们知道这里说到摩西的律法，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遵守， 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爱的律法，难道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遵守？但是这里有说到一点，第四节他说，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乃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去满足律法的这些要求，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出来。但是这里主给我们一个律法，就是爱邻舍如己的律法，他也给我们一条路，就是你要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所以我们要来理清的话，就是这里雅各说，你们去行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他的意思不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靠着自己去遵行这个律法吧，去遵行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吧，不是。他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你要靠着圣灵，顺从圣灵去遵守爱人如己的律法，你才能行得出来。靠着我们自己爱邻舍如己，真的是完全的没有办法做到。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律法，这个法律对我们来说太高，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又是王的律法，又是主所颁布的律法，所以呢，这个又不得不去行了。但是主说，这里有条路，就是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到，而是要真正的来顺从圣灵他给我们的带领。什么叫顺从圣灵？什么叫做顺从圣灵？这里其实分到两部分，一个叫做不顺从肉体，然后你顺从圣灵。我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老肉体是非常的大的，我们可能真的是偏待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恶意去偏待人。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顺从肉体，看到这个人很讨厌，我们就不喜欢跟他讲话，或者是我们就对他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子，这就是顺从肉体。但是圣灵不是这样子的，圣灵是要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能够让我们去真正能够去爱一个人。所以有人会说，如何的跟从圣灵？这是一件其实很微妙的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大概七岁八岁的时候，在学自行车。以前你知道，那个自行车不是像现在小孩子自行这样，以前那时候是中间你要凤凰牌啊，这种都是中间有个横杠的那种，很高。那六七八岁的孩子就很难爬上去嘛，因为你不能够爬上去嘛。那又很喜欢自行车，因为那自行车很新鲜嘛，那个时候。那又很想学。然后呢，又刚开始又不太学会，为什么？因为很高，然后也很会跌下来。然后我记得我爸爸就给我一个口诀，他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看着前面 ，OK， 不要看底下，看着前面，把那个把手给扶好了，扶紧了，然后你脚就蹬就好了。OK， 这个是口诀嘛，可以学的嘛。但是我发现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平衡感怎么找？因为你那个车子两轮的嘛，你要平衡嘛，你要往前走嘛，你开一段就如果不平衡就摔下来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平衡感是很难去找的。然后这个平衡感就是最难学的。但是呢，这个平衡感就没有人教你的，为什么？因为我爸爸跟我说，你找平衡感就是你最中间那个是平衡感，不是这样子嘛？因为车会翻来翻摆来摆去的嘛。 但是他口诀教你了之后，你要怎么办？我要自己去摸索，是不是？我要自己去摸索那个平衡感怎么找，是不是？当那个平衡感找到了之后，那么车子就开得很稳了，是不是？车就学会了，是不是？所以同样的也是，顺从圣灵，很多时候不是说给你一套的方法，就是你照着这样一二三四，你就可以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给你一个方法，给你一个方向，哦，你要顺从圣灵，不要顺从肉体。但是像学车一样，这个平衡感是你要跟神，你要跟神去学的呀。我也没有办法教你，你要怎么找到这个平衡感。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我很深切的相信，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把他的自己放下来，他愿意的去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一定会让他知道他的心意，而且神也一定的会让他经历他怎么样子带领他。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不想去聚会，当然不是主日的聚会，下午的聚会有一个聚会我不想去真的很挣扎，不想去，找很多理由，我觉得去的也没有事情做，也等等。然后在看那个在看一些书的时候，突然有句话说，你要去帮助你的弟兄。然后我就真的是吓坏了，我说这句话怎么就突然跳出来，而且这句话是对你的心说，哇，你要去帮助你的弟兄。然后在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受，我说主，如果真的是你说的，你真的就反正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这样子。然后后面觉得我要去这样子。然后真正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个弟兄带领的那个弟兄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真的是需要来有人来扶持他。所以你可以知道，有时候神就是这么的一种用各样的方式来带领你。 OK， 我们要做一个小结，就是第八节说到，你们若切实的实行出圣经所记爱人如己这条至尊律法，你们就做对了。所以我们说到一个基督徒，他有要求，他有律法的要求，在新约的底下，我们不需要去行摩西的那么多的律法去做这个做那个，而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条的律法，就是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他把很多的一大堆的，可能你想多少的条的，把它归结为一条，然后让你知道这是这位王给他的子民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去爱人如己，而且这是王的要求，我们必须去做的。当我们也看到王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他不仅是给我们这样子你就去做吧，而是他也给我们去实行出来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能够来顺从圣灵。当你去顺从圣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偏待人的这个故事话题的里面，当这个人，这个接待人，他接待到这个穷人的时候，他当他接待到这个贫穷的弟兄的时候，你知道圣灵会给他有不一样的看见。他会看到这个穷人，他虽然是贫穷的，但是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这些恩典，神是多么的爱着这些人，他们是在信上富足人，他们也是天国的继承者，他们也是爱神的人。 那么你会怎么样？你还会去嫌弃这样的人？你还去偏待他吗？圣灵让我们对这样的人会产生爱，所以他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来，弟兄请坐在这好位上，或者弟兄请坐下来。我记得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家是很穷的，然后呢我岳母，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但是准备结婚了，然后我岳母就我们就到一个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年长的家姐妹家去做客去吃饭，然后我岳母就说就说我了，就是这个孩子会信主，但是就是家里穷了点。但这个年长姐妹就说，她说这没有关系，穷没有关系的，你要会信主就好。所以为什么分享这里呢？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女儿有好几个的选择，但是呢就其中一个就是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但是就在教会里面信主这样子，那其他的有一些条件都非常的好，那我们真的愿意甘心情愿去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穷人吗？我们会担心她将来怎么怎么样。所以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或者当我们顺从的时候，我们看的眼光也会不一样。第二个方面，我们当圣灵真的去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有钱人？当他走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他呢？我们之前看到是这些人是很优待，很特别的优待这个有钱人，但是从人的心理上来说，或者从有钱人的心理上来分析的话，这样过分的热情他们不一定会感激的，这样过分的对他们讨好他们也不一定很开心的。为什么？因为有钱人很多时候都很敏感，因为你对他很热情， 他所以为的是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你是不是是冲着他的钱来的。所以很多有钱人是活在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很多人接近他是因为他有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去爱人如己的时候，真的去施行这样律法的时候，你不偏待他的时候，你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去看待他的时候，他反而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看着他的钱，你不是注重他的外在的这些东西，而是你只是把他看作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人，他被尊重，而不是我们尊重他的钱。所以我们这一节有一个，当你又读的时候，这一节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再读的话你就有味道了。如果你们能顺着圣灵切实，如果你们能顺从圣灵切实实行出圣经中所记要爱邻舍如己这条至尊律法，你们就做对了。所以这是这一节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什么叫做做对了？ You doing well, you doing right, 不是你靠着自己 去施行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而是你顺从圣灵去切实行出这爱人如己的律法。那么这条律法是有权柄的，这条律法也是神的国的子民要去遵守的，但是这条律法也是可以遵守得到的，只要我们顺从圣灵。这是神在这一节里面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去这样做，这就对了。 OK， 所以我用这一次的时间，整次的时间来告诉我们这一节，做一个铺垫。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第九节，有人就会说了，如果我不去遵行，你要拿我怎么样？我如果不去遵行，你要拿我怎么样？第十节，如果我只遵行一点点，啊，我只能做30%，我只能做50%，我只能做70%，甚至我只能做到99%，我怎么办？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哈，下一次我们要说的，接下来是，神既然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那么我做这些偏待人的事，只是犯的一些小罪，只是一个小问题，不像别人做这么大那么大的问题，那么神肯定是不会计较的。OK， 这是下一次雅各要告诉我们的事，是吗？你可以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我们神给我们一条路，就是我们顺从圣灵。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就是给我们，让我们一个没有一个理由，或者没有一个借口，就是说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神说你做得到，你只要顺从圣灵，你就做得到。那么如果你说我不做不到，那么我们就是在顺从我们的肉体。那么我做不到，另外一方面你也是在觉得神在说谎，也觉得神在骗你，骗我，说神说你可以做得到，但是你觉得你做不到。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借口说，主啊，爱人如己，我做不到。我们可以去做到，如果我们顺从圣灵。但是这里就说到后面九节到十三节我们会继续来讲，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仔细的严肃的来看这件事情，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明白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怎么样去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看这个信仰。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啊，也让弟兄姐妹有耐心真的能够好好的我们来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你不仅给我们命令给我们要求，主啊，你也给我们去施行出来的力量，就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提醒光照我们，你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去施行出来。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宝贵，这也是何等的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靠着你的灵，我们能够去施行这些的事情。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这是看到你的儿女仍然的软弱，我们仍然的在各方面都要来学习，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真的是 来学习每一天的来依靠你，每一天的来顺从圣灵，过每天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结出你圣灵的果子来，能够让周围的能够看见我们的成长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感谢主帮助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